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美国货币市场的资金压力，以及美联储可能会如何调整它的这个缩表的进程。
这个确实是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联储是不是快要结束缩减它的这个证券投资组合了？
对，这个其实从近期来看的话，就是美联储的这个银行的准备金在不断的下降。然后同时呢，货币市场又一直有这种长期的资金的压力，那说明可能美联储确实快要结束这一轮的缩表了。
那货币市场最近的动荡，是不是跟这个银行的准备金下降有直接关系？
可以说是的，因为从9月初开始啊，这个隔夜融资市场就一直不太稳定，然后超短期的利率在财政部重建现金储备的这个推动下持续的走高。那现在这个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和联邦基金有效利率之间的利差已经达到了自2024年年末以来的最宽的水平。同时呢，银行的准备金已经跌破了3万亿的这个关口，是今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
你觉得美联储在判断银行的准备金是不是已经接近这个临界水平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挑战主要在于这个准备金从充裕到刚好充足，这个转变是非常难以精准判断的。
对，
就是你很难去识别它什么时候是刚好充足的这个点，因为市场的指标，比如说像融资成本的收紧，它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你又不能忽视它。
听起来确实像是走一个很窄的一个平衡木啊。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现在就是市场观察人士都觉得这个临界水平越来越近了。那美联储主席也说了，现在虽然说还是充裕的，但是正在逐步的接近那个最低的充足水平。然后美联储的理事也有他自己的一个估计啊，说可能是在2万7左右。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在猜，那美联储他自己也很难去判断说这个流动性需求曲线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挑战。
哎，那美联储这个资产负债表的缩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
就是美联储从2022年开始的这个量化紧缩已经很大程度上逆转了疫情期间的那种大规模的资产购买。然后今年呢，其实在早些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放缓了这个缩表的速度。
本周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他们的态度呢？
有的，就是本周会公布的9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线索，就是他们在9月降息之后，他们对于这个缩表的路径到底是怎么想的。
哎，那美国政府今年提高债务上限之后，这个市场到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就是初夏的时候，美国政府提高了债务上限之后，短期美债的发行量激增，然后这个就吸收了市场上大量的资金，导致很多收益率都上去了，包括那个隔夜回购协议的这个利率的基准，现在基本上是在美联储的这个准备金余额利率附近徘徊。那这个其实就意味着融资成本会持续的高企。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利差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银行准备金和市场流动性的什么信息呢？
就是达拉斯联储的主席他有提到，就是他觉得可能利差，就是准备金余额利率和三方一般抵押品利率之间的利差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流动性和准备金水平的一个指标。那这个三方一般抵押品利率它是一个无风险的隔夜利率，然后每天有超过10000亿美元的交易是基于这个利率的，所以它的这个市场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听起来确实是个很关键的指标啊。
对，然后他在8月的一次演讲当中还提到说，这个回购利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平均是比这个准备金利率要低8个基点的。那这个就说明其实官员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继续缩减准备金的。但是呢，在刚刚过去的一周，这个三方一般抵押品利率是持续的高于这个准备金余额利率的。纽约联储的数据是说，这个三方一般抵押品利率在10月6号的时候是降到了 4.13%， 那这个准备金余额利率还是维持在 4.15%。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美联储的官员们对于这个资产负债表到底要收紧到什么程度，他们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吗？
其实他们的分歧还蛮明显的，像负责监管的副主席他是觉得应该尽可能的把资产负债表缩到最小，然后让这个准备金余额靠近稀缺的这个状态。但是呢，像鲍威尔和 洛根他们两个人都倾向于说在准备金接近充足的时候就停止，那这个时间点他们认为可能就是今年年底。
你觉得在未来我们会听到更多的关于这个准备金的讨论吗？
是的是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讨论，就是围绕着这个准备金从充裕到刚好充足这个过渡的可能性。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美国货币市场的一些动态啊，尤其是这个银行准备金下降给这个美联储带来的一些挑战，以及他们在缩表的进程上面的一些分歧和可能的未来的路径。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